基圣的家人早上平安，好，我们今天呢春节的特别信息来谈到了基督徒如何过春节。好，那我们就着我们西山新对新的短讲的小视频来做解说，从这个信仰的交谈到一个信仰的实际。好，那春节呢第一天我们所发布的是春节与逾越节。好，我们都不知道中国春节跟犹太的逾越节的相似之处，它是有惊人的相似。那呢我们看到中国人呢在春节会贴红色的对联，然后犹太人逾越节在门框和门楣上涂上羔羊的鲜血，两个节日都代表着从艰难中出来，进入新的开始。所以呢，这个没有偶然的。其实呢，中国的春节它的由来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在这个流传当中呢，有些变化哦。比如说，首先我们看到它相似的地方，第一个，中国人吃饺子，无叫面皮菜和肉混合吃的饺子馅，那犹太人在逾越节把无酵饼、苦菜肉一起吃，哎，这个是很像的。第二个，春节又叫做除夕，那除夕叫做是什么？就是除掉成年的污秽，开始全新的生活。那逾越节开始于除酵节，要除去家中发酵的东西。哦，这个又很雷同了。第三个，中国人过年要守岁，就守夜。那犹太人呢，过逾越节也要守夜，哦，要守，因为是要守夜。那呢，第四个，中国过年要放鞭炮，也就是炮仗。那犹太人逾越节要拿手拿杖。好，第五个，春节应对年兽，是要应对年兽。哦，那呢，逾越节呢躲避灭命天使，哦，灭命天使。那呢，第六个，春节和逾越节都要强调家庭的团聚，两个节日都是一年中重要的节日，节日意义相同，都是一年的开始。所以呢，整个呢，我们看到守夜，中国人守夜，他为要那个年兽，那个年兽实际上就逾越节的灭命天使，事实上是同样。只是在流传当中呢，可能呢就是有些一点点的一个变化。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中国春节它是怎么来的，你要对这个事情你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那当你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中国春节就有一个犹太人，他们逾越节是怎么过的，你可以做信仰的交谈跟解说，然后再来进入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哦，进入基督教的信仰，哦，那呢，我们在这个在第一天就已经播放过了。其实这逾越节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整个从中国的春节、犹太的逾越节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条线的。哦，那当然呢，我们在发布的时候，我们只能讲前半段，后半段不能再讲了，再被讲就被封号了。感谢赞美主哦，好。那呢，我们就来听听我们西山新对新小视频的传讲，再来复习一次。
过年啦，过年啦！
春节主题：中国春节与犹太逾越节。中国人的春节和犹太人的逾越节有惊人的相似。中国人春节贴红色对联，犹太人逾越节在门框和门楣上涂上羔羊的鲜血，两个节日都代表着从艰难中出来，进入新的开始。第一，中国人吃饺子，无酵面皮菜和肉混合成的饺子馅，犹太人在逾越节把无酵饼、苦菜肉同吃。第二，春节又叫除夕，即除掉陈年的污秽，开始全新的生活。逾越节开始于除酵节，要除去家中发酵的东西。第三，中国人过年要守岁，即守夜，犹太人过逾越节也要守夜。第四，中国过年要放炮仗、鞭炮，犹太人逾越节要手拿杖。第五，春节是应对年兽，逾越节是躲避灭命的天使。第六，春节和逾越节都是强调家庭的团聚，两个节日都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节日的意义相同，都是一年的开始。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过年啦，过年啦，过 年啦。
好，那接着呢，到了正月初二，正月初二回娘家哦，正月初二回娘家。那正月初二回娘家呢，我就用了一个讯息叫做浪子回家。其实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他不想回家，不想回家。那呢，现在其实呢，也很多的，很多的教会的家人呢，家人呢也没有家可回哦。我是说回到教会，因为他可能工作的关系，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可能到比较繁华的都市啊，上海啊，北京啊，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其实呢，也像浪子一样哦。所以呢，借着过年呢，初二回娘家，那我们想想浪子回家哦。哦，就是台语童谣有这样子唱啊，哦，初一早，初二早，初三这个睡到饱。哦，台语是怎么讲啊？我这个讲台语，我跟你讲，我这讲台语比讲英文、讲普通话还要标准的。我这个我妈妈就是这个台南人啊，哇，我这个太会讲台语了啊。那我你看我讲台语到不到地啊？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哦，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困到饱，困到饱。哦，这个就是台语啊。啊，讲换成中文，初一早，初二早，初三不能说困到饱，这很奇怪，说初三睡到饱。那为什么初一初二要起个大早啊？因为要跟亲朋好友拜年吗？然后呢，初还有个重要活动就是回娘家嘛。那这个家，所以到过人就想到这个家，哦，那家总是吸引人的。那回家有很多情感的表达跟象征，不论人生居何处或在外飘荡多年，许多人对许多人来说，家呢总是让人心向往的地方。那女儿嫁出去了，带着女婿，也就是伴子一起回娘家，代表情感的延续与扩张啊。哦，这是传统的习俗。那但是呢，有些人呢，哦，漂流在外，浪子有很多难以抗拒的因素，过年不想回家，因为这个家呢，让他怎么样，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哦，这个家本来是很温馨，这个让他呢，好像一个避风港一样，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呢，家庭的那个关系不和谐，所以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嘛，所以呢，就很不想回家，还是回家之后就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回家。哦，那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原因，可能因为在教会受伤了，哦，他离开教会了，哦，离家了，那呢，初二回娘家让我们想到浪子回家，所以跨出勇敢的步伐吧，浪子们，你还在流浪吗？今天是回家的日子，走上回家之路吧，感谢主。好，然后来听听我们的小视频。
过年啦，过年啦！
春节主题：初二回娘家与浪子回家。有一首台语童谣唱道：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为什么初一和初二都要起个大早，准备要向亲朋好友拜年？此外，初二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回娘家。家总是吸引人的，回家更有许多情感的表达与象征。不论人身居何处或在外飘荡多少年，对许多人来说，家总是让人心向往的地方。女儿嫁出去了，带着女婿伴子一起回娘家，代表着情感的延续与扩张。但有些在外漂流的浪子，可能有着难以抗拒的因素，过年不想回家，因为家真是让他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地方。跨出勇敢的步伐吧，浪子们，你还在流浪吗？今天是回家的日子，走上回家之路吧。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过年啦，过年啦，过年啦。
好，接着让我们看初三哦。初三要睡到饱，初三要睡到饱，还一样的老祖宗的古训：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哦，然后这个为何初三要睡到饱呢？这是大家身体上的需要，因为春节前忙着备年货啦，做年饭啦，那春节头两天忙着拜年回娘家，到了大年初三，轻松一下，睡到饱。 那西藏家人们春节你没有你是睡到饱呢，还是天天忙碌呢？好，那从这个信息啊，我当然要来引申一下信仰教堂嘛，睡到饱真的有安息吗？所以呢，我就说睡到饱与真安息，因为有人时常睡到饱，但心中没有真安息哦。有位知名的收藏家收藏了一幅得奖作品，主题为宁静。那通常呢，大家想啊，宁静呢，宁静就是一定呢，哎呀，风平浪静的湖面，还是远远眺望的青山，好，还是这个白云飘飘挂在蓝天上，哎，这个叫做宁静呢，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得奖的作品竟然不是风平浪静的湖边或是海边，它是什么？它是在那一种风雨交加的情况下呢，在那个瀑布旁的岩壁中有个裂缝，裂缝上长了一棵小小的灌木，灌木枝头上有个鸟巢，鸟巢有2只雏鸟，一只在睡觉，一只在歌唱，所以这个叫做宁静。结果那一幅画得了大奖，得了大奖，就是说不是外面的环境如何，虽然外面环境风雨交加。但是对这2只小的雏鸟来讲呢，没有影响。一只小雏鸟依然在歌唱，一只小雏鸟依然呢怎么样？依然的在睡觉。这已经操练到这个与神同在，劳伦斯的最高等级，最高等级与神同在。不管环境如何，我里面都有真安息。所以呢，真安息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心里都有真正的宁静，对不正道知识，不听不说不看不做，稳稳踏下平安之路。所以宁静里面的，所以我们所学的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些真理真道，对于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道的事，这里讲了不听不说不看不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搅乱你的心灵。哎，或许你整天在家，好像睡到饱，睡到饱起来了，因为心灵里面藏着很多的垃圾，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呢，初三睡到饱，睡到饱，有些人天天睡到自然醒，但是有真的安息吗？好，很好。那再来听听我们的小视频。
春节主题：初三睡到饱，与真安息。老祖宗的古训：初一早出案，早初三睡到饱。为何初三要睡到饱呢？这是大家身体上的需要。春节前忙着备年货、做年饭，春节头2天忙着拜年回娘家，到了大年初三，总算可以轻松一下，睡到饱。有人时常睡到饱，但心中却没有真安息。有位知名收藏家收藏了一幅得奖作品，主题为宁静的名画。画中虽然环境是风雨交加，但仔细看，瀑布后面的岩壁有个裂缝，裂缝上长了一棵小小的灌木，灌木树枝上有个鸟巢，巢里有2只雏鸟，一只在睡觉，一只在歌唱。真安息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心都有真正的宁静，对不合正道之事，不听不说不看不做，稳稳踏向平安之路。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初四，大年初四哦。大年初四呢，要谈的是禁忌与得自由。那大年初四里面呢，中国习俗传统呢，有很多不宜做的。好，那我也把它提出来了嘛，哈。其实或许你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还有很多啊，只是我提的一些比较不太敏感的。不宜出什么？不宜出远门哦。据说，因为为什么不出远门呢？因为要迎接什么灶，这个要怎么念呢？灶王爷回来的日子哦。第二个，不宜剃头，其实严格上说，正月里都是不能剪头发的哦。再来，不宜争吵，从大年三十到初三都不能争吵拌嘴，否则一年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会不顺。第四，不宜打碎东西，这是团圆的时节，一旦打碎东西，和团圆的寓意相抵触。好，这很 很多的习俗不止这些了哈，但是初四是特别是这个了哈。那呢，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信仰教堂啊。那面对华人的春节礼俗呢，我们有三种的态度，就是礼俗中涉及灵界及迷信不应参与，但要懂得尊重，尊重很重要啊，尊重。但是对你什么什么这个财神爷什么爷，连那个什么爷我都不会念哦，那个什么什么爷我都不会念，那个这些对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参与，好、哦，还有敬拜鬼神呐、啊，祭祖啦、啊，哦，这些我不要去参与，因为我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嘛。但是我们要懂得尊重，你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然你就跟家人开始对着做了嘛，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呢？哦，第二个，吸收华人礼俗中美善精神和价值观，就是这些美善的精神跟价值观，我们要吸收。那拜年习俗是农历新年一个主要活动，我们可以把拜年当作向人表达问候、给予祝福的一个机会，也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啊。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些禁忌里面出来，我们才可以得自由。所以我把这个主题定做初四的禁忌与得自由。在这个中国传统礼俗里面有很多的捆绑，有很多这个不敬虔的东西，那呢我们不能呢陷在那个当中。那当然有时候呢家里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信仰，那你要好好跟他去解说去解说。那对这些灵界是什么事呢，迷信的事我们不应该参与，但是懂得尊重哦。好，那我们来听听小视频。
过年啦！
春节主题：初四的禁忌与得自由。根据中国传统习俗，大年初四不宜做什么呢？第一，不宜出远门，据说是迎接灶王爷回来的日子。第二，不宜剃头，其实严格上说，正月里是都不能剪头发的。第三，不宜争吵，从大年三十到初三都不能争吵拌嘴，否则一年都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会不顺。第四，不宜打碎东西。这是团圆的时节，一旦打碎东西和团圆的寓意相抵触。面对华人春节礼俗，应该要有三种态度。第一，礼俗中涉及灵界及迷信不应参与，但要懂得尊重。第二，吸收华人礼俗中的美善精神和价值观。第三，拜年习俗是农历新年一个主要活动，我们可以把拜年当作向人表达问候、给予祝福的一个机会。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好，借着大年初五开工了，开工了，要开工了。好，那开工是怎么？这个大年初五，这个俗称破五节，就是初一到初四很多的禁忌啊，在这个日子初五就全部破除了，所以叫破五。那初五是隔开春节假期，也是撤除所有贡品、连结的禁忌取消了的意思。所以正月初五是春节假期结束日子，将过年期间的垃圾一次清理，大家纷纷收拾，清清准备上工了。好，那呢，在这里，初五最重要工作叫做迎财神啊，迎财神，这个迎财神，那迎财神是为了更有钱，所以这开始做宗教交谈的，那我就开始说了。不过今年。这个在今天开工的日子要问的是，工作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是有了钱或许生活会没有缺乏，但是身体心灵的健康会是如何呢？与家人关系是如何呢？人际关系又是如何呢？更有钱真的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满足与快乐吗？在2024年的开始，除了钱之外，有什么更值得我们追求，使我们人生更有意义与价值？这个就是信仰交谈，从他要迎财神啊，他想要赚大钱啊，开始。我说哦，是，也要迎财神，但是呢，来问问看呢、啊，那有钱又是如何呢？问问看，这个家庭的关系和睦吗？人际关系和睦吗？有时候兄弟姐妹为了这个钱啊吵得不可开交啊，那这样子人生有意义吗？ 那我们再持续这样子下去，我们人生有意义吗？还是有什么更值得我们追求的呢？哦，我就开始切入我们的福音，切入我们的福音，感谢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重点。好，让我们来听小视频。
春节主题：大年初五开工了。大年初五是个重要的日子，农历年的第五天，俗称破五节，意味着初一到初四的禁忌在此日全部破除。初五是隔开春节假期，也是撤除所有的贡品、年节的禁忌取消了的意思。正月初五是春节假期结束的日子，将过年期间的垃圾一次清理，大家纷纷收拾心情，准备上工了。许多人认为初五最重要的工作是迎财神，迎财神是为了更有钱。不过就在今天开工的日子，要问的是，工作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有了钱，或许生活会没有缺乏，但身体心灵的健康是如何呢？与家人的关系是如何呢？人际关系又是如何呢？更有钱真的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满足与快乐吗？在2024年的开始，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是更值得我们追求的，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与价值。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接着来看初六，初六叫做送穷日，其实它叫做送穷鬼、送穷神。送穷日也可以，我想用送穷日比较好，免得它太过敏感。这个叫送穷日啊，这是中国古代民间的特色民俗，意思是过去那些贫穷困苦的日子。送走，把这些困苦贫穷日给送走，那迎接新年美好的生活，然后把人们在过年嘛，不是积攒很多的垃圾吗？啊，这个就是穷鬼或是穷神，就是这些穷鬼啊，就是穷鬼的象征，在这一天早上起来就清扫打扫庭院，愿在新的一年图个好彩头，有个精神头。所以问说，你今天清扫垃圾了吗？清扫垃圾表示说要送走这些穷鬼。哦，这些穷鬼把它留在过去，那也这个思想说，穷的所有穷的穷鬼，这个也放到过去，那要迎财神，哦，这样子啊，哦。然后呢，我就开始讲了啊，看得见的垃圾是很容易清扫的，但生命中看不见垃圾就不容易清扫了。这些垃圾已经堆积成山了，那我就开始举例了。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谎言。我们心中所发出的每一个论断，我们做的每一件恶事，我们脑海里每一个污秽的画面，我们存积心中每一个仇恨，这些都是垃圾。哦，里面垃圾太多了，都是很多的，已经堆积成山了。这些纠缠着我们的生命，腐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什么生命贫穷，就是这些穷鬼，就是这些。谎言、恶事、仇恨、论断、污秽，就是穷鬼，他就是穷鬼，就要把他送掉，要把他清除。所以今天正是我们清理生命垃圾的日子，大年初六送穷日，是不是很经典？哦，所以呢，现在要把这些穷鬼啊，全部一扫而尽，不是说扫垃圾而已，外面垃圾很容易清扫，里面的垃圾呢，你有去注意到，在过去里面。你所说的谎言、恶事、仇恨、论断、污秽这些东西嘛，这些都是穷鬼，让生命贫穷的鬼，真的是鬼，真的是鬼啊！然后呢，生根在我们生命里面啊，借着新的一年来，更多的追求我们的神，这更多的有主的生命，把这些鬼全部赶走。好，这个就是初六送穷日。好，来听听短视频。
春节主题：大年初六送穷日。大年初六是送穷日，这是中国古代民间的特色风俗，意思是送走过去贫穷困苦的日子，迎接新一年有美好生活。人们将过年积攒的垃圾当作是穷鬼的象征，这一天清晨就早早的起床，打扫庭院，愿在新的一年图个好彩头，一年都有精气神头。今天你清扫垃圾了吗？看得见的垃圾很容易清扫，但生命中看不见的垃圾就不容易清扫了。这些垃圾已经堆积成山了， 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谎言，我们心中所发出的每一个论断，我们做的每一件恶事，我们脑海里的每一个污秽画面，我们存积心中的每一个仇恨，这些都纠缠在我们生命里，腐蚀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生命贫穷。今天正是我们清扫生命垃圾的日子，大年初六送穷日，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过年啦，过年啦，过年啦。
好，接着大年初七了，就是今天呢，今天人圣节。那这人圣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来看一下啊，这个称为人日啊，人日啊，那人圣节传说是这天是人类诞辰的日子。这个汉族民间传说女娲创世，其实是神创世，他改一个女娲创世。哦，这个叫女娲还是什么，我也不太会念。哦，有时候我这个繁体简体看来看去，有时候这简体看不太明白。好，那他又说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那我没把它写出来了，因为那个太过神话了，而且可能 也不太近前，所以我就说哦，好好好，你这个第七天造人啊，哦，做第七天造人啊，然后那从初一到初七，春节的庆祝可暂时告一个段落，在这七天的节日日，人们得以休养疲惫的身心，感受亲情的温暖，通过各种的庆祝活动，将贫穷和不顺留在过去，将健康和希望寄托于未来。好，这个人圣，那么呢，这个呢，我把它当作我们呢要得胜啊。哦，到大年初七人圣，人圣节嘛，表示我们生命要得胜，所以或许过去的岁月里你满了失败、疾病、软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注意饮食的健康开始，健康身体是人圣的基础啊，人圣的基础，你没有身体健康你怎么胜呢？都是失败的嘛，软弱的嘛，哈，哦，是人圣的根基，进而清扫生命中的垃圾，使我们身心得以健康有活力，我们才能以积极而富有生命力的状态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您预备好了吗？哦，所以这是人圣节。哦，那整个呢意思是什么？在新的一年里要康健有活力，哦，能够有富有的生命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年。来听听小视频。
过年啦！
春节主题：大年初七，人圣节。大年初七被称为人日，人圣节传说这天是人类诞辰的日子。汉族民间传说，女娲创世于第七天，造出了人。从初一到初七，春节的庆祝可谓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七天的节日中，人们得以休养疲惫的身心，感受亲情的温暖，通过各类庆祝活动，将贫穷和不顺留存在过去，将健康与希望寄托于未来。或许在过去的岁月里，你满了失败、疾病与软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从注意饮食的健康开始。健康的身体是人生的根基，进而清扫生命中的垃圾，使我们的身心得以康健有活力，我们才能以积极而富有生命力的状态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您预备好了吗？祝福您2024年从岁首到年终出入都蒙福。
过年啦，过年啦，过年啦。
好，感谢主。那呢，清扫垃圾，过去清扫垃圾，所以呢，今天结束后赶快把家中赶快打扫打扫，清扫垃圾，要赶快呢，这个迎接新的一年。但是生命中的垃圾你清扫了吗？重点是生命中的垃圾。所以最后我用尼托生的信息，他那个是初心造就，一刚开始信主叫了结以往，了结以往就是清扫垃圾，所以我以他这个信息来做整个的一个结束，所以我说了结婴儿 2.0。 他引用这篇信息当中的引用的经文非常的多，哦，那我 取了一个以弗所书4章28到31节，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重点是什么？这个过去的这些不做正经事的现在要做正经事了，过去说污秽言语的现在不能再说了，哦，然后要开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然后最重要是在新的一年里不要叫圣灵担忧，啊，那你 你里面那些垃圾、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一切恶毒，要全部的清扫干净。感谢赞美主，叫做了结以往。你这些没有了结，你生命的东西没有了结，你说真的扫外面的垃圾扫得干净吗？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信息是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去省思，在一个新的一年里，从你现在开始，你怎么样来了结以往？怎么来了结以往？那他在这个信息里面，他首先呢，就谈到、第一个，圣经教训都是讲今后该如何，就是说，圣经的教训都教你今后该如何，过去的，只要你认罪悔改，主耶稣宝血把你洗得如雪一样白。但是问题是，你要认罪悔改啊！如果你不认罪悔改呢，主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没有功效。但是呢，要知道一点，得救的根基不是你对付以往，不是靠着你有好的行为得救，也不是因为你悔改以往不好行为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拯救而得救，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呢，圣经的教训都是叫你往前，过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了结过去，让你的过去在灵里，只要你认罪悔改，主耶稣宝血已经把你了结了，已经把你了结。你要知道，所以不管你有多大的罪恶，不管、你的罪有多脏，主耶稣的宝血都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洗净一切的罪污。这个我们必须要讲。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呢，若不是主的宝血，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结过去我们所说的谎话，我们做的恶事，我们那些恼怒，我们那些仇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清除的。但是因为主的救恩，他的宝血洗净。所以接着呢，他就谈到了这个信业中对付往事哦，信中对付往事。他说首先你要对付就是一切偶像的事。就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过一个新年要对付，就是你初新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要脱离偶像了。而且呢，这些鬼的名字不需要提，所以刚刚那些我都不太会讲。那些词我都不太会讲，我讲不来，不知道他怎么发音呢、所以我也不想学。所以呢，这些偶像名字不要去这个呢不要去接近庙宇对这个有形偶像不可跪拜这些呢不要去参与这些偶像的事必须要了结。所以家中的这些偶像，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有龙凤啊。龙凤的碗啊，龙凤的条根啊，龙凤的棉被啊，龙凤的这一个沙发，这个因为中国传统都习惯，又今年是龙年啊，特别喜爱这些东西。如果是在你的权限之内，你可以处理，你一定要把它处理掉，因为你知道这叫做偶像的权势。这偶像权势是很厉害，说我也没有跪拜啊，对你没有跪拜。但是你今天知道了真理，你家中叫做洁净，这偶像事情你要洁净，因为有个偶像的权势。但是如果说你跟公婆住啊，你跟家人住啊，然后跟丈夫住，他不信主，他要这些东西，没有在你权限以内，你不要去乱动，除非取得他的认可，能够尊重他，尊重他。那呢，叫你家庭生活才能够和谐嘛，对不对？那呢？求神给你智慧，那你要相信神你会保守，因为那不是你全信可以做的。但是你全信可以做的，你今天已经听到真理，在你全身里你要马上全部除掉。偶像呢根本就把它摔掉烧毁摔碎全部。那些什么棉被那些东西呢这个。但是呢有一个真理性的平衡，那你说我丈夫不信主。他这个我们结婚照就一个什么龙凤被子那怎么办呢？求神给你智慧，你也不要太过敏感，你求神的主耶稣宝血遮盖你，也不要说哎呀睡觉时候呀这个龙凤被呀、这个龙凤被都飞起来了啊，我睡得不安稳啊那你取得你丈夫跟他好好沟通嘛，愿意换被子，他不愿意你就这样子求神保守你嘛，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偶像的事必须彻底解决。这个很重要的，你那些 调羹啊，什么筷子啊这些的哦，只要牵扯到偶像是全部都除掉哦。还有，当然呢，我们还要再讲说 2.0 嘛，再延伸就心中的偶像嘛。哦，什么叫心中的偶像？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的哦，全部都是你心中的偶像啊，这个也要去除。OK， 那再来第二个，不正当的东西应该要了。那不正当的东西呢？信息里面提到说，《使徒行传》19:19，凭塑形邪术的人也有许多，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他们算计书价，便共和50,000块钱。哦，他说这件事，粗信的人也要了解跟对付。但是呢，他讲到这件说，这个不是命令，也不是教训，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就是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你不该有的东西啊，虽然它价值50,000块，但50,000块是非常多的钱呢。而呢，这个你看，耶稣才卖30块啊，你比较耶稣才卖30块，然后他这个50,000块，你看有多少？哦，这个真的是偶像大臣啊，整个哦，这个呢，但是呢，这个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拿出来都把它烧掉了。所以意思是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什么不正当的东西了结。那你说我生命中有什么不正当的东西啊？比如说旧情人写给你的情书啊，这是不正当的嘛。旧情人送给你的什么什么礼物啊，这也是不正当的嘛，是不是？哦，这属于不正当的。还有可能从以前你在庙里去那里抽签，得到什么福签啊，得到什么什么好的东西啊，这也是不正当的。还是说你到庙里去点什么光明灯啊，那也赶快去除掉，那也是不正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哦。这个不正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除非圣灵给你光照。那比如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以前呢很喜欢收集很多的，那时候是叫 CD 啊哈。因为我都在做培训工作嘛，所以我收集了很多的音乐，不管是古典音乐啦，什么星际冥想音乐啦，什么啊，我那个 CD 啊是几百个，因为我培训的时候哦，我要用的，因为我不能放诗歌嘛，而且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属灵，也不能放诗歌，所以我都是会去放那一种音乐。有一天呢，圣灵光照叫我把它全部丢掉，我说哎呀，好多钱呢，这个买一个 CD 都是原版的，这一个都好多钱，我这好几百个要全部丢掉。哎，我刚开始邻里也不太愿意舍不得，但是呢我不做心里就不平安啊。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立定心志，全部倒空。从那天起，那个叫了结以往啊。如果现在你对那种流行歌曲靡靡之音啊啊，你还有兴趣的哦，那你的灵命是有待考验的。所以我只要上一个人车，我看他播什么音乐，他如果播的诗歌，哎不错；如果他还在背着情啊，哎呀什么你我啊，怎么海枯石烂啊，什么这类的情歌啊，哦，那呢是不合宜的。尤其呢，你的微信铃声里面，有的人微信铃声里面就放一些这个情情爱爱的诗歌，世俗人的那种诗歌，现在微信也不知道搞一个什么铃声呢、啊？那你也跟人家学习搞一个这样，这个都不合乎什么圣徒的体统。我是觉得那些都不用放了，就是干净一点、简单一点，不要弄得复复杂杂的。因为你用那个铃声，好，你忘诗歌，那打给你的人他不见得爱听那个诗歌、啊，但是你喜欢听，但是你强迫人家听，他不见得爱听呢、啊。但是你强迫他听啊，你认为好听，但是他不见得好听啊。所以我是建议，就是不要去搞这些花样，这些不见得很好哦。所以有很多人，像我女儿也是一样啊，时髦啦，搞一个什么周杰伦的什么歌啦、啊，什么这个那个，我就说啊，关闭了，你每天都就逼着我去听那些什么周杰伦的歌，我打给你就听周杰伦的歌，哦，我就叫他关闭，让他关闭。哎，感谢主啊，哦，类似这一种。这个都是很细小的，除非说圣灵光照你才能够真的去对付啊。哦，不正当的东西应该有个了结哦。这个举个例子，因为我在讲 2.0 嘛，我要结合到你的生活嘛，不然你 他又不是现代人，他怎么知道有微信呢？他怎么知道有这些东西呢？好，再来，亏欠人的应该赔偿。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啊，该杀债者对主人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呢，这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哦，因为按照利未记的原则，只要加上五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他欠下一千，还一千二就可以了。但是圣灵感动，他加倍、加倍，他加倍的偿还，加倍的偿还呢，哦，要还人家四倍。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对人有亏欠的，你对人有亏欠的，你如何去补偿、偿还人家，让你心里有平安。哦，因为呢，在利未记的这个赎愆记里面谈到嘛，尤其是哦，赎愆记谈到的就是对人的亏欠。你不是说，比如说你欠人的，你说，哎呀，神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亏欠他。哎呀，比如说你跟人家摔坏了一个手机，哎呀，我给他摔坏了一个手机，啊，怎样怎样，神啊，求你赦免我，哎，不够，你还要去跟人做清楚。那你跟人家摔坏了手机啊，不是说你这样子可以啊？比如说人家给你一个手机，给你看管，你给人家摔坏了，那你怎么弄？你怎么这个呢？你都要跟人做清楚，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如果你要去坛上献礼物，但是想到有弟兄在讥讽你，你先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礼。所以神也看重你跟人的关系，因为人的关系是一个实际嘛，是不是？是一个实际嘛？你跟人都没有做清楚，神也不能帮你还手机啊，你说是不是？那神怎么赦免你的罪呢？你说神啊，你悔改了，神是接受你的悔改，但是你欠人的，你还去还清楚？你不还清楚呢？你不还清楚，神也没办法赦免，因为神没办法替你偿还，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圣灵带领亏欠人，你该怎么跟人家赔偿，怎么样偿还人家？哦，或许这个当中还包括你，可能跟人家争吵，这个跟人家生气，还是咒骂别人、苦读别人、厌恶别人哦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去跟人家道歉，说清楚，恢复那个啊，那你里面就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感谢主。好，那最后有一个未了之事的了结哦，未了之事的了结。那他引用了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哦，这里呢了结了事，他有一个原则。他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好，有人说：“哎呀，我的父亲死了，埋葬我父亲呢？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那你说主耶稣怎么那么无情呢？那埋葬父亲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跟从我吧。”好，第一个死人，哦，这个。第一个死人跟第二个死人，第二个死人指的他的父亲，就这个人是指的邻里的死人去埋葬肉体的死人，所以跟随主是要绝对的啊，这个叫容我先。有时候在同工群里面，我在提醒，哎，你出去回家你就小心哦，你要注意哦，人动灵就动哦，不要在这灵修一段时间的，过个春节好像吃了泻药，这个整个灵命又往下沉了哦，我在那里提醒，哎，你们要小心哦，然后就说，哎呀，老师好无情啊，你看呐，我春节过年我多久没见，老师就在讲这些话，哎，我讲的没有比耶稣的还黑耶，耶稣说你是死人埋葬你的死人吧，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不是啊？我有一次有一个牧者，我说：“哎呀，我这个干事啊，没有办法起来灵修啦，啊，他怎样又怎样啦，他没有办法。哎，教会的干事是最重要，他领全职薪水的，他应该领先带榜样上来灵修嘛。结果刚好我们在灵修这一段，我说啊，那不是。”耶稣讲的吗？任凭死人埋葬他死人嘛？啊，这个牧者就跟我翻脸了，所以这个表示灵命还是太低，听不懂主讲的话，啊，听不懂主讲的话，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是一个 原则性的问题，是要命的问题，要命的问题。但是呢，神给我们跟从主是绝对的，但是它是相对的绝对。那感谢主，我们很有安慰啊。意思是什么？绝对这个路是不变的，但是是相对的。如果你就三岁大，神不会拿十公斤的重担邀你去承担，他知道你有几斤几两重的。哦，这个是相对的，他给你的环境，给你的重量，一定是你可以承担得起的。所以呢，这一个呢，这个末了的事，那末了的事，在现今的21世纪到底还有什么末了是了解？我来补充一下。好，那呢，我在想，现在了解，以往怎么了解？这个先了解，清理你微信那些不敬虔的联络者。我最近在检查同工的微信，发现哇，你这个微信像垃圾堆一样，这么吵杂，什么人都有。这些人啊，像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他有时候来给你发一个什么什么短信啊，什么又是卖东西的，又是吵杂的，然后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这些让你心灵不得安静。所以呢，这个思想是源于环境是结果。所以我看你进不进钱啊，第一个看你听什么音乐，第一个看你手机的环境。你那只手机吵杂杂乱无章，不知道整理，我跟你讲，你是很困难的，你是很困难的，你是很困难的。你就容许外面这些混乱进到你的生命里来。所以我才说大家呢，用两个微信号，灵修信仰专用，一个是生活专用哦。灵修信仰我专用这个微信号，我这里面都是灵修信仰的事情，那一个是生活的，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个被公安找到的时候说，把生活的给他，我这个，他不会看到你信仰的嘛，因为公安就查你这个信仰什么的，其实也是挺无聊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这个给你检查，这个藏起来，所以这有这个好处。再来，你分别为圣，我的灵修信仰生活我是分别为圣的，我生活的这杂七杂八的又是一个哦，那个是我传福音用的，我就两个，这些杂七杂八的是为了传福音，那这个是为了我信仰，你一定要分开的，不然我跟你讲，你整天你不得安宁。再来，要清理微信的缓存、手机的缓存、重要的文件呢放在小 U 盘里面，经常清空聊天记录，这些都基本的。你要知道你接触什么样的人，你就容易受影响。物质界发生的事，灵界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在了解以往里面，在新春2024年，我说不要说很多很多，太多要做的落地，就是什么，先把你的微信，在台湾叫做 LINE， 在 LINE 也是一样的，这些你都把它清理干净，不进钱的把它删除，然后呢，你可以联络的，可以往来的，怎么样往来法？有些人呢，从来都不清他的这个微信的，所以有时候我最近我在群发给组长跟副组长嘛，我发现为什么有些组长都不回啊？原来他里面的联络人，那里面的这个消息几百条啊，我发他怎么找得到？那根本看不到。所以呢，做工也没果效，再来呢，也会受这些呢进来葡萄园的小狐狸呢给打乱了你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总结就是说，讲了这么多，清扫垃圾赶穷鬼，赶穷鬼，这个穷鬼过去都是穷的，这些穷鬼啊，穷鬼，这些垃圾不是有形的，这个穷鬼到底我们生命中了多少这个生命的垃圾，我们要清楚，影响我们生命不容往前的，我们一律要清楚。所以今天的信息，跟大家交通就是说，基督徒如何过春节，如何应用这个春节的来源来传福音，以及这里面的内容，我们真实的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让我们新的一年是不再一样的，让我们新的一年都有一个全新的生活，不止生活，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一样。